好，弟兄姊妹平安。那这个礼拜呢，我有个机会哈，和一对这个亲爱的这个福音慕道的家庭哈，在那里谈论这个美好的我们美好的福音哈。那么他们都非常赞成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呢是启示了一个完美的方式哈，生活方式，而且它不只是一个理论啊，不只是一个理论。它事实上是在历史当中呢，是被实践过的，是一个怎么样被检定过的一个真理啊。他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西方的社会哈，这教会呢发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功用在这里哈。所以呢，他们说这是信仰太好了，他们愿意相信啊。我们当然为这样感谢主啊。但是呢，我听到他们夫妇紧接着分享里面呢，我听到这夫妇当中一位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以后呢，他就要好好的学习啊，要好好学习，好好的修行啊，要改变自己啊，那让自己做一个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啊，能够有那样美好的品格可以活出来。当然，我为他非常高兴啊，他有这样心志哈。但是我也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可以来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啊，真正的信仰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啊，圣经所启示的救恩，它并不是一个自救的道路啊，不是自救道路，它是一个他救的道路，不是自己在拯救自己啊，自己要在那里挣扎啊，自己在拯救自己，不是自己修行啊，而是要依靠神的一个拯救。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可以再复习一下哈，我们这段时间所传讲的信息是登山宝训，耶稣在一个要往山上的道路上面跟门徒所分享的，在马太福音五到第七章。我们想想看，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八福，对不对？他讲到八福，他一开始讲到八福的时候，第一福是什么？还记得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耶稣在一开始讲到天国，要讲到进入天国的时候，他一开始讲的开宗明义在哪里呢？就是虚心啊，就是那个虚心不是指的谦虚的意思，好，那个虚心指的是什么？是灵里面贫穷。灵里面真正觉得自己是贫穷，知道自己灵魂是一个破产的，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才是有福的人，他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也就是说，他觉得说他自己灵魂贫穷到一种地步，他不可能自救，他不可能自己修行，他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他只有怎么样来仰望这位神，只有神才能够拯救他。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的道路啊，真信仰的道路。所以呢，登山宝训啊，他启示了天国啊，他讲到天国是他们，一开始启示了天国的崇高的境界啊，启示了一个人呢，一个完美的人生应该怎么样过的，还有他品格应该是怎么样子。但是耶稣一开始就教导他们啊，我们是怎么样，是灵魂贫穷的人。我们是灵里面贫穷的人，我们不要想要靠着自己去修行，这是不可能。我们这种品格不是靠着自己来得到的，我们这种品格是靠着我们来相信这位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段经文呢，是登山宝训五到七章嘛，今天在第七章，已经快要结束了。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开始教导他们要恒切的向神来祈求。我再讲一次，这个就今天的主题，要恒切的向神来祈求，也就是说要恒切的来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可能会把这段经文呢，待会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刚刚我们四位弟兄江乐等已经带我们读过祈求必得着的那一段，也许我们会把它应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求工作、求毕业啊，像求绿卡的，或者求说家人要团聚的，有很多应用啊，这都是可以的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起初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的最原始的意义是什么？ 一开始他讲这一句话，对着门徒在讲，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在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耶稣要来去教导门徒祷告要恒切呢？一定有上下文的，一定有主耶稣原来的目的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天国的这个境界太崇高了，太崇高了，是不可能靠自救的。我们虽然有一个羡慕的心，羡慕这样很好，但是我们不可能自己达到。你去读五到七章，讲到这个很多人和八福里面的，这都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唯有靠着什么呢？唯有靠着祷告，而且是恒切的祷告，和神亲近。接着祷告和神亲近以后，最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慢慢的怎么样被神来改变。只有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可以让我们得到那个天国，那个美好的生活，还有那个美好的品格。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就向我们保证一件事情，要过一个登山宝训所形容的那种生活呢，那是完全完全可能的，完全完全可能的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这是他的应许啊，就是第七节这边说的：“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啊羡慕基督徒那美好的品格、美好的生活呢，那就祷告吧。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啊，不是要自己要做什么，就是祷告。不是靠着自己拯救自己，不是靠着修行，而是要恒切的去祷告，神就会怎么样把那个我们所羡慕的那个良善呢来赐给我们。这个呢就是 这一段五七章到十一节这整段里面，耶稣在教导这件事情他的最原始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很多其他方面。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会比较多一点的放在应用上面。祈求、寻找、叩门，这边讲了三个动作，祈求、寻找、叩门，这都是在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讲到祷告的态度。这祷告态度，说到这祷告就是要恒切，要不断的祷告，不要放弃。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不要我们心思涣散，最后呢就半途而废，半途而废了。神要我们要专心，要坚持到底。寻求、祈求、然后寻找、然后叩门，这三件事他讲的都是同样的，都是要叫我们要怎么样在祷告当中要坚持到底。这是他基本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呢？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因为耶稣这边说，这里有神的应许，这里有神的应许，他要我们让我们得着，他让我们也要能够寻见，最后他也要为我们能够开门。所以简单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神叫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坚持下去，神一定会回应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祷告当中神要我们要坚持到底，最后神一定一定会回应的。好，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神就一定要怎么样，这逻辑简单逻辑就是这样的。神要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他就一定会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祷告当中神就怎么样，一定会回应我们的，这就基本上的意思。事实上耶稣是这么样的担忧我们呢，不明白的道理，他非常担忧我们在祷告当中在中途就半途就而废了，不能坚持到底。所以他在第七节第八节重复的在说祈求、寻找、叩门，第八节也是一样，再一次讲祈求、寻找、叩门，总共讲了六次，祈求、寻找、叩门，祈求、寻找、叩门，讲了六次。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放弃，在祷告当中不要放弃，他一定会回应。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他真的是很害怕很担忧我们祷告会放弃，耶稣深深的怎么样害怕说我们没有听进去，所以重复说了六次， 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一个定律啊，天国定律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去相信神，相信神要我们确实的相信说我们的祷告呢他一定会垂听的，我们的祷告他一定会垂听，他一定会回应我们，神一定回应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当中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要有这个信心，要恒切祷告，也就相信并且怎么样等候神的回应。这祷告很重要，我们经常祷告就做一半的，我们祷告但我们不等候，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没有去等候神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种坚持到底的一个态度，我们小心这里神要我们坚持到底呢，他并不是说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告诉神我们要一样东西，然后呢我们就坚持到底跟神要这个东西，一直要一直要，要到最后呢坚持到底呢神就给我们那个东西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是不是你表面看着好像有点像但不是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今天想做美国总统，我就怎么样跟神坚持到底，我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按照这个应许神就成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神就让我做美国总统了，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相反呢，相反重点就来了，相要看相反的那一面，它重点在那里。其实我们不太会讲到刚刚那样子，我们更容易落到一个相反的极端里面去了，是什么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三心二意，我们三心二意，我们不确定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有没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在想，我这样祷告这是神的心意吗？我们不是很确定，对不对？既然我们不确定，既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干嘛花力气去祷告呢？是不是我们心态上不是有这样子？我们祷告呢就简单的，通常我们就会这样去简单去试一试，祷告轻轻的祷告一下，简单的祷告一下，看看神会不会回应，看看神会不会回应。如果一次两次祷告，一次两次或甚至三次好了，没有回应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放弃了。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这种障碍，这种极端的情形呢，所以耶稣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教导我们，他要纠正我们，祷告是需要相信的，祷告需要很深很深的一种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一定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怀着这种充足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一定会回应的。我们如果能够恒切的祷告，坚持祷告，也许到最后我们不一定得到我们一开始所要的那个东西，不一定，但是我们一定怎么样呢，可以得到一个呢我们更需要的东西来代替。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更需要的，我们真正更需要的东西来代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就渐渐的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祷告需要抱的信心，要耐心的等候神的回应。我刚刚说我们祷告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祷告一次两次三次没回应了，我们就不在那等候了。我们要有信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回应的。好，一旦我们没有那个信心呢，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回应的时候呢，我们祷告怎么样就一定会半途而废，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底，没有办法在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答复之前呢，我们就在那里停下来了，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浪费掉了。那段时间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所以耶稣就指出这种错误来，耶稣保证借着这段经文保证我们说神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坚持。好，我们来看这里讲到三个动作，对不对？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作。那历史历代很多人都在研究说祈求、寻找、叩门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刚刚说他们很类似嘛，都是鼓励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要 间断，不要这个半途而废。但是它有没有什么差别呢？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作有没有叩门呢？很可能耶稣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第一个祈求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向神开口，向神开口，然后呢求一个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个事情或东西，我们就开口向神来祈求，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光是这样的祈求，难道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样祷告太怎么样，太机械化了，机械化了，太贫乏了吗？会不会我们只是这样祈求，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交流，我们跟神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交通，没有什么生命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呢是怎么样，有求必应，今天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当然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惊讶，哦，神这么好啊，我就一直祷告，对不对？可最后我们和这位神的关系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想想看，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到最后什么样？那神不就变成我们的仆人了吗？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是祷告了，是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好，所以我们或许我们借着这样子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呢经过几年以后我们没有任何长进，我们从神那边什么东西只得到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那神呢就像什么，有点像学校里面孩子的学校里面有那个 vending machine， 怎么样，一块钱投进去然后一个东西出来，一块钱投进去一个东西出来，你跟那个 vending machine 有没有任何关系呢？没有啊。所以神如果真的是有求必应的话，今年累月这样祷告下去，你就会忘记这位神了，你跟这位神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这绝对不是神设立祷告的一个目的，在这里神不是这样子。所以除了祈求以外，神还要我们什么，就是寻找还有叩门这两个动作。寻找什么呢？到底要寻找什么？我们在祷告当中最重要就是要寻找什么？寻找神的旨意，寻找神的带领，寻找神的旨意还寻找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不是说只求什么呀，我们自己要的那些东西。好，我们也要在祷告当中渐渐的成为一个能够被神改变的一个人，很重要。祷告不是在改变神，祷告是让神来改变我们，这样子我们的灵命呢才能够有这种进步的啊。我们才会借着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一个人。耶稣还说还要叩门，第三个动作就叩门，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你去叩门，一开门的时候你看到谁啊？叩门的时候你开门看到谁？当然就看到那一位开门的人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开门的人是谁呢？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开门的那一位就是神嘛。所以祷告的最后结果一定是借让我们通过这种叩门呢，最后我们能够面见神，跟这位神更加亲近。所以在我们在祷告在紧急的时候，特别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呢，向神呼求说，神啊神啊，求你救我，这就叩门啊，非常紧急啊，叩门啊，求你救我，开门啊，救我。最后神怎么样，他就一定会开门。他打开这扇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入到神的保护里面。这个是要我们要有信心的，要持续的叩门。所以你看到没有，祷告不是只有祈求而已，他有寻找，然后呢他还有叩门。祷告是非常丰富的，是有很多层次的，很多层次的。这就是神的一个智慧，神的一个智慧，他设计了一个读经，一个祷告。祷告是神的一个智慧，他叫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所想所望的呢，要说在主的面前。神不只是要我们把心里面所说的要告诉神而已，这是祈求嘛。神也要我们在祷告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神寻求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带领。更重要的呢，神也要我们去叩门，以至于说他能够为我们开门， 最后我们开门的时候见到谁呢？就是见到那位神，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更深的与神的联合当中。所以祷告不是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一直讲这些东西，不是。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是什么？是神的一个引导，也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好，最后更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同在，好，这就是这一段第七节的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好，你看第八节跟第七节像不像？仔细看看，几乎我们可以说一样了嘛，几乎可以说一样了。好像第八节就在重复这个第七节，这就有点怪怪的，因为耶稣那边讲了一个因为，有没有？你们看到因为？我打个比方说，我说多喝水会健康，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多喝水健康会健康，你们同意吗？对不对？但是我改一下，我说多喝水会健康，因为多喝水会健康。你觉得我讲有没有在讲什么白讲了因为那因为是什么意思啊？就再重复一次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我既然没有解释我为什么要说个为因为那两个字呢那不是白讲了吗？这是不是耶稣这边所讲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你看这个第八节他讲了因为，但是前面和后面基本上是内容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边并没有提到这个前因后果，那他为什么要放个因为这两个字呢？为什么？也许我讲另外一个意思就可以比较把容易把这耶稣这个意思给表达出来比如说我对孩子说一句话，我说该睡觉了，因为该睡觉了，你们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我需要解释吗？我需要去解释说该睡觉为什么要该睡觉吗？我需要跟他孩子说太晚睡觉了现在会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对不对？然后呢会搞乱你里面的那个内分泌的这个分泌系统真的晚睡觉真的会这样子但是我这时候没有在那个心情里面要跟孩子解释这个东西，我只不过告诉他说该睡觉了，因为怎么样该睡觉了，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一个强调，强调什么？该睡觉了，因为该睡觉了。这个说话的这个人，比如说我或你在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不需要去解释的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孩子怎么样也听得懂的，他一听你的话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警告了，对不对？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做父母的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解释什么，而是怎么样，父母有个要求，要求什么？你要相信，而且你要顺服，你要相信父母在讲的这句话，而且你要顺服你要顺服，这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地方这就是耶稣这一段话第八节的一个逻辑他没有企图去解释原因，他只是一个很简单在陈述一个事实，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完全合乎真理的一个事实，所以耶稣呢就命令我们怎么样要去相信，耶稣要求我们就是要相信他讲的这句话，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因为怎么样，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是这么简单。对于耶稣来说对于神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情是神所设定的一个原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你只要恒切的祷告，神就怎么样一定会回应，这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耶稣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呢在这边去证明这句话，他乃是要要求要求他所有的听众只是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信心来去相信他，而且要顺服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祷告当中要恒切，要恒切的祷告。好，我们再来看第九第十节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呢，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啊，你知道我们主耶稣是一个非常知道怎么样做老师的人啊，他知道他的学生啊常常听不懂，所以他要打比喻啊，这个是耶稣很常常会用比喻的一个原因，他知道比喻更加能够使人明白哈，所以他这边呢就用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没有办法推翻的一个事实，来去证明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被推翻的事实。好，他用一个父母好所会做的一件事实来去讲到天父，好，也就是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呢，去描述说天父和我们之间的那关系哈。他说：“你们中间呢，谁有儿子求饼啊，反给他石头呢？啊，求鱼呢，反给他蛇呢？没有这样，我们这样做这样父母没有哈、啊。我们做父母人，孩子跟我们要一个东西哈、啊，我们不一定会给，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原因嘛，不一定会给他。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不但不给，而且我们怎么样？”还给他一个非常坏的东西来代替，会不会这样子啊？不可能，只要一个正常的父母，因为孩子明明要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饼，就是一个鱼嘛，这代表什么？孩子为什么要饼要鱼？哎，你们做父母，你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饼要鱼？饿了，呵呵，肚子饿了嘛？难道你要责备孩子吗？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给他一个石头吗？给了孩子石头，然后去捉弄他，捉弄着孩子。哎，你要饼是吧 ？OK， 这个石头给他，你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甚至你不可能给他一条蛇，然后去这样吓唬他。哈，这个蛇看他被吓到了，你很高兴，是不是？所以，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父母，不可能做这种伤害孩子的事情的。好，所以耶稣正是借着这样一个比喻呢，啊。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可以从哈、啊、这父母那个本性里面、那个本质里面呢，特别是父母那美好的那个本质里面，去体会我们的天父那个美好的本质。这就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做比喻的一个原因，哈、啊，非常重要，要透过父母的好来去认识神的好，哈、啊。所以在主导文里面，哈、啊，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要称这个神为什么？我们这位神是什么？天上的父，有没有？称天上父，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对这位神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抽象了，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当主耶稣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称他为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就不再抽象了。好，我们可以从父亲的好里面去体会神的好，从父亲的本质里面去体会神的本质。哈，所以父亲是什么？父亲有很多他的责任，其中一个是什么呢？父亲就是一位供应者，好，就是 provider 啊，是一位供应者。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亲要赚钱，要养家，来供应我们的日用饮食啊。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他也怎么样，在天上供应着我们的日用饮食啊。但是很不幸的哈，今天在这个地上呢，有很多父亲啊，常常都是不完美的，甚至怎么样，伤害了孩子，伤害孩子，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呢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有一位男同事，那他有妻子，那我和杨师母，我们两个人就向他这个家庭传福音嘛。那师母呢就告诉这位妻子说，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好，当我们觉得这传福音应该告诉他的事情，但是这个同事的妻子呢，他心里面就怎么样，起了很大的疑惑，心里面非常疑惑。他说，神怎么可能会像父亲一样呢？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受家暴的， 从小受他 家庭父亲的虐待的，他要怎么相信说这位神就是像天父一样呢？好，虽然这位妻子他后来怎么样呢，他是信了主，他也受了洗，但是这个小时候这个家暴的经验呢很难，的确呢这个常常也成为他一个祷告的一个拦阻，他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天父，理解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很难理解。所以呢我要从这件事情里面告诉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多少也就反映了我们是怎么样的对这个神的认识，我们的祷告的情况反映了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这位妻子同事的妻子呢，当他说亲爱的天父他要祷告的时候，他就很难再接下去了。当他说亲爱的天父的时候，很难再祷告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印象里面，这位天上这个神呢，就跟他的自己的那个父亲给联想在一起了，他就很难再祷告下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祷告就反映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很 冷淡的一个人，对我们很多事情都漠不关心，比如这样讲，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找他帮忙，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充足的信心？会不会我们父亲是一个很 冷淡的人，我们找他帮忙，你一定是信心不够的，你觉得这个爸爸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帮忙的，所以你找他帮忙，但你不得已你得要找他帮忙，你怎么办呢？你大概怎么样就试一试看一看会不会有结果嘛？试一下，试个一两下发现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打消了你的念头了，你就不会再去找他帮忙了，因为他过去就是一个冷淡的人，这是你对他的认识，对不对？所以你看相反，用这样的例子来看，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到底，那么这不就反映了我们对这位神的一个认识吗？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就认为这位神是不会帮忙我们的，认为说怎么样一定是这位神跟我们想法差别太大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就不敢或不愿意继续的祷告，不愿意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祷告的生活不正常这正是恰恰反映了我们对这位神的一个认识呢并不是非常的正确的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说神是我们天上的一个父亲，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他乐意成为我们日用饮食的供应者，他愿意照顾我们的。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天父，他愿意照顾我们的。那因为我们缺乏这种认识，不觉得我们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好父亲不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的祷告呢就很难恒切的祷告了，我们的祷告就经常会怎么样就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呢下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祷告，这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 很知道怎么祷告，就是要来改变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它就反过来就影响我们对祷告的一种态度所以耶稣，这正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他为了要纠正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从一个好父亲好爸爸的这个角度呢来去认识我们这位良善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是非常的良善非常慈爱的一位天父，很多人不能说很多人，有些人把旧约和新约分开来说，旧约是那位神就讲到天父讲到天父是非常严厉的错了旧约里面常常启示这位天父 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这位神，是非常爱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会背这句话，对不对？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相不相信呢？理智上相信，心灵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位天父真是要把万物都要白白的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要追求一个哈，对于我们这个生命呢，有一个最终极的好处的益处的。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样真正认识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担忧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担心呢？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呢？所以唯一的拦阻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认识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在之前我们这一段时间讲登山宝训之前，耶稣就已经提醒过我们了，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有没有？也不积蓄在仓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那么你们难道不比飞鸟更宝贵吗？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怎么样，需要先调整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在祷告里面去恒切，才不会半途而废。最后一节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耶稣的逻辑是不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都还知道要把好东西 给我们的儿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天父难道他不知道吗？他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你知道人类的父亲在这人世间的父亲都充满了缺点，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也非常的惭愧，非常惭愧，我也是有的这个缺点，有的那个缺点，在孩子成长以后，甚至离家以后呢，回想起来也是很多懊悔的事情，没做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孩子长大以后想起来，哇，我每一件事都做对了，有没有这样的父亲？所以人世间的父亲都充满了缺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位完美的神。我们不完美，但是他完美，我们不完全，但是他完全。耶稣说，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完全，要向你们天父完全，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所以天父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但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完全啊，我们还是会懂得怎么样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良善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还懂得说把好东西给我儿女。那么为什么不能相信说这位完美的完善的神，他岂不要把这个好东西也给求他的人吗？就是我们这些儿女们，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们，难道天父不是一样吗？他更是要这样子，他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在家里面有好东西，自己舍不舍得用呢？不舍得，但给孩子呢就给他用，给他，很多都是，是不是这样子？特别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多是这样，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们家你去看他们用的手机，他们用的电脑永远都要比我们过新一代或两代以上的，我们都捡他们用下来的，用下淘汰下来，我们就接手再继续用，经常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孩子，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们家呢，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很低的，怎么过都可以，非常容易，要求非常低， 但是呢，我们孩子就不能低。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他们过得怎么样，生活太不方便了。偷偷跟你们讲，也怕他们以后找不到对象了。太省的话，以后真的是很难找到一个跟他们一样省的人。那像我们这样不完全的人，我们因为爱，我们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孩子。那么天父呢，他是完全的，他当然更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孩子。神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你看看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大自然里面常常都是这样无声无息，去启示说神是一位慷慨的神。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甚至呢，天空的飞鸟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可以把它的食物储藏在这个仓库里面，但是神还是养活他们。那野地的花呢，它也不纺织，也不劳苦，但野地的花神呢，一天长起来第二天就死掉了，但神仍然非常慷慨赐给他漂亮的外衣。所以你看到没有，大自然许许多多方方面面都在启示一件事情，神是一位慷慨的神。弟兄姊妹，你们家电费多少？水费多少？我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用一度电一度水都要付钱的，但神赐给我们什么？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神什么时候跟我们收过电费或水费啊？没有，神是把他白白的恩典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好东西，神就不会不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要有这种信心的。只要我们祈求是一个好东西，神一定会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我们一定要有这份信心。我们经文看过了，最后呢，我就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也算是一个应用，也算是一个应用。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们复习一下，神所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祈求，不是在跟神讨这个讨那个，要这个要那个而已。神还要我们去怎么样，去寻找，去寻见，也就是寻见什么呢？寻见神的一个旨意，寻见神的一个引导和带领，这非常重要。这是祷告，是一个寻求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叩门，对不对？神怎么样就为我们开门。我刚刚说过，当一开门我们看到的是谁呢？当然看到就是这位神嘛。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在这急难里面，我们叩门的时候呢，我们就遇见神，我们就得着他的保护，我们也得着他的同在，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怎么样把自己所要的告诉神而已，我们还要更加渴慕的怎么样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还有神的同在，这才是更加宝贵，甚至超过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位神，认识自己也认识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紧密。这是神的智慧，他设立这个祷告的目的，他最后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这就是祷告的一个目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问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求的是饼，却不知道我们求的竟然是石头。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求的以为自己在求啊求啊求的饼，其实是石头的。我们可能在求求一个蛋呢，我们觉得我们在那求一个蛋呢，其实我们在求的是一个蛇，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呢，祈求就得着，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心想愿成然后有求必应。因为如果真的心想愿成有求必应的话，根本不见得是对我们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可能正在求一个石头，甚至 求一个蛇啊，我们都不知道，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所求的东西是对我们是有害处的。好，但是呢，不要害怕，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好，凡祈求的就得着，所以呢，不要害怕说我们祈求的东西对或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不断的祈求，然后去寻求，去叩门。好，他就一定最后会让我们得着的。我刚刚说过，这一段整段经文，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凡是恒切祷告的，一定神会回应的。我们祷告一定会有得着的。我们虽然最后得到的不见得是我们最想要的，却一定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两个差别吗？我们祷告最后所得到的，不见得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是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好，就算我们今天求的是一个石头啊，但神也会改变我们啊，最后神会赐给我们一个饼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要向神恒切的祷告，神会有带领的，他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在哪里，他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分辨。只是呢，我们常常太缺乏智慧了，我们要的是 A 啊，有时候神就给我们的就是 B 啊，我们就轻易的放弃了，我们以为说哦，这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错了，神是回应的祷告了，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呢，回头来看一看，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 B 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求的是 A， 那是不好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明白哦，神的确有回应了，他给我们的是 B， 而那 B 是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其实当时是求的是一个石头，但是神是我们的天父呢，他最后给我们的是一个饼。这个可能需要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能醒悟过来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主后2000年啊，21年前啊，经历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啊，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公司解雇了。被公司解雇，那个时候呢，我才进公司3个月的时间，连那椅子都觉得没有坐热啊，然后3个月就经历了这样解雇啊，也看到这公司呢非常的啊，就这样把你解雇了啊。我是亲眼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公司是为了一个盈利，追求呢是最高的利润了，所以他可以以任何的原因来做这种事情。所以公司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啊，公司完全不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一家公司呢，它叫 Seagate， 有听过吗 ？Seagate 啊，它做硬件，做硬碟啊，但也做软件啊。那我进去的时候呢，一个季度呢营运不好，然后为了公司为了向市场交代呢，就立刻做出反应，就砍人啊，当然是非常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扩充太快了，所以呢砍人也砍得很快啊。那时候3个月之后，我们整组的人呢有一半的人都被砍掉，包括我那个老板啊，当初雇佣我那个老板也被砍掉了，被解雇了啊。那我是怎么样？我是在祷告以后才进入到这个公司的。那我是跟神求的是饼啊，怎么神给我的是石头呢？神到底怎么回事？他给我是石头啊？当然不是了啊！我当时是没有答案啊，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和杨师母仍然相信，神量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当时求的是饼啊，神一定会给我们的，一定会给我们饼的，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那个饼啊，但是他绝对不会给我们石头。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相信的，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呢，回头来看，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这个安排，他的理由啊。果然哈，经过几年回头一看呢，我就发现哈，当初那个解雇，我真的是要感谢神的，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那个解雇呢，我就来到加州，啊，找到一份工作。我也是第一份工作 offer 我就去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祷告的，所以我们没有说什么选好几个工作的，然后再做选择。第一份工作我就去了，后来呢经过几年以后， 发现这个公司太理想了，太棒了啊！里面倒也不是说公司多好，而说里面的人啊，那相处，人与人之间相处太好了。我在里面没有什么人事上的一些纷争，当然也少了历练啊，但是至少我在里面工作的非常的愉快，非常快乐啊。这样经过了20年的时间，心里面呢非常感恩啊。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几年以后，我回头来看呢，我就知道神当时的安排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感谢主，我感谢主，我常常这样感谢主，心里面想说。就会有这个一段英文冒出来，就是 The Lord is good， 有没有 ？The Lord is good， 就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The Lord is good， 我感谢他。如果不是那一次的这样的解雇呢，我就不会有后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啊，我求的是饼，神怎么可能给我石头呢？神不会的，他不见得要给我那个饼，但他会给我另外一个，啊，不会的，神不会给我们石头的，反倒是我们常常怎么样？神给了我们的饼呢，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微小的人，对不对？我们在一个时间，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不懂，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神你给我这个是石头啊，我们没有认出来。这背后有神的智慧的，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些是要到永生里面才能够明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凡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能人生有挫折，基督徒也是一样，有挫折有打击，但是重点不是那些挫折和打击，你知道，不信主的人他遇到挫折打击全心全力看到那个挫折和打击，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的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凡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我们爱神的话，哪怕是挫折，哪怕是打击，对我们一定都会有益处的。我那次解雇啊，心里面啊非常痛。第一次嘛，第二次第三次大家就没有感觉啊，但是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非常痛。但是呢，我和杨师母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怀疑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坚定的相信他，神一定会有带领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从此以后你的教室不再隐藏。所以基督徒会有艰难，会有困苦，但是神呢，他会在这过程当中不再向我们隐藏，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可以遇见神。所以祷告要怎么样？要恒切。在这过程里面可能会有痛苦啊，一个经历，但是神和我们关系呢会越来越好，会更加的美好。但是如果不恒切的话，祷告到一半就停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今天最后一个简单结论，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求的是石头，我们还以为是饼，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神来调整我们的眼光，在祷告，这是目的嘛？我们求的是石头，我们自己不知道是坏的，但神要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真正饼是什么。但相反过来呢，有时候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是饼，我们却还以为这是石头，这也是怎么样？需要神来调整我们的眼光。所以祷告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一段教导的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中的重点，今天忘记一切都没有关系，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就是祷告要恒切，对神要有坚定的信心，要恒切的祷告，不要半途而废，要坚定的相信，这样子我们的祷告不会突然的，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就紧紧的抓住神的一个应许，凡祈求的，大家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叩门的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停在这里。